Our sermon time, and today Pastor Chen will deliver the message, and Jephthah and his daughter. 下面是我们信息的时间，陈牧师要为我们传讲信息，题目是耶弗他与他的女儿。我们把时间交给陈牧师。
谢谢来到你们当中啊，跟你们传讲神的信息。现在在我讲到之前，那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今天孩子可以来到这个大学城来，跟这边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来分享神你的信息。今天孩子要讲这耶弗他跟他的女儿这段经文真求神你保守让孩子可以讲得清楚，也让弟兄姐妹们可以了解圣经里面这段经文的信息，让我们大家可以向耶弗他可以学习他的优点。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面有提到他是我们信心的榜样。主，我们真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的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可以了解神的话语，让我们了解之后能够影响到我们生活上的一切。主，真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Amen。
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提到，在旧约里面一些信心的伟人，作者提到士师记里面的四位士师：基甸、巴拉、参孙跟耶弗他。耶弗他是一位非常特别的士师，在士师记第十章第六节这样的记载：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住巴列和亚斯拉兔，也跟亚斯他路，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押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他们离开耶和华不侍奉他。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的，他们欺压约旦河边住在基列地的以色列人，然后亚门人又渡过了约旦河去攻打犹大、便雅悯以及以法莲的支派。以色列人在敌人的压迫之下，就向耶和华哀求，认为就除掉他们中间的外邦的神，回来侍奉耶和华。耶和华连使用耶弗他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外邦人的压迫。常常人在患难当中变得坚强起来，困难会磨练一个人，让他成为一位有用的人。就像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七节说的，人在幼年负恶，这原是好的。耶弗他在被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负了重，父亲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以及以色列的长老们，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都给了他很多的痛苦，一直到耶和华看到他的苦处，就把他由那样被离弃的情况当中拯救了出来，用油膏了他的头， 让他忘记他一生当中被人的欺负。耶夫他出生的时候可以说是跟主耶稣一样，是在被人轻视之下出生的。耶夫他的母亲是一位妓女，而主耶稣的母亲呢，童贞女怀孕，在一般人的眼光里面一定会有不少的闲话。真也跟主耶稣一样，经过苦难成为一位服侍众人的仆人。四世纪里面记载说，耶夫他是妓女的儿子，他的父亲是基列，基列的妻子也生了几个儿子，他妻子所生的儿子长大了，就赶逐耶夫他说，你不可在我的父家承受产业，因为你是妓女的儿子。耶夫他一出生之后就被他父亲家里的人所轻视，他们用难听的名字来取笑他。他的母亲会很高兴地得到一些大家吃剩下来的食物来喂饱他自己和他的儿子。当他长大的时候，他被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们赶出家门，不让他承受产业。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跟他们一样也分到一些产业的话，他也许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位不奋斗向上的花花公子，但是他的产业就像主耶稣说的，很多跟随他的人得到的是那天上永不毁灭的产业。在耶夫他被他的兄弟们赶出家门之后，他就逃离开他们，去住在陀伯地。圣经上记载说，有些匪徒到他那里聚集，与他一同出入。这些人是匪徒，我们可以想象，他们是中国明初施耐庵写的章回小说《水浒传》在梁山伯的一些好汉，常常是一些不幸的事情发生，逼死人上山，成为山寨中的匪徒。我们知道，在大卫逃避所罗门王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22章记载，大卫逃到亚杜兰洞，他的弟兄和他的父亲的全家听见了，都吓到他那里去。当时凡受到窘迫的、欠债的、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跟随他的人约有400人。大卫也做这些400多位好汉的首领。我们不要看不起耶夫他或者大卫，在陀伯或者在亚杜兰，他们这群人不是像土匪一样，而是像在《水浒传》里面的梁山伯的好汉一般，他们都有特别的原因去到那样的山寨里面。我们可以想象，在对日抗战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我们中国人组织游击队在山区野地去突击日本军队，耶夫他跟大卫的那些好汉 就像这些游击队一般。但是圣经上说他们是匪徒，他们的性格都有缺陷，他们都是逃避他们生活上的困难来参加耶夫他的队伍，他们里面有欠人债的，有心理苦恼的，有被人伤害、被人逼迫、被人赶出去的，有孤儿、有私生子、有浪子。这些人到耶夫他那里，耶夫他必须帮助他们、辅导他们、医治他们心灵的创伤。耶夫他没有不收留任何一个人，而全部都被他收留下来了。我们说过，耶夫他在他出生跟受苦向主耶稣，在他收留这些被弃绝的人，他也像耶稣是所有罪人病人的医生一样，耶夫他收留了那些不完全被弃绝的人，而渐渐的他把他们改变成为有能力而且服从他的队伍，他把他们一个一个的收留，他跟他们一个一个的辅导，他训练他们，他自己是个大能的勇士，他也有一个很强大的军队，这样坚强的军队的消息也传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当亚门人聚集要来攻击以色列人的时候，基列的长老们知道他们不能胜过亚门人，他们完全无助的情况下，他们就想到耶弗他和他的那些好汉，他们想到从前他们嘲笑耶弗他，他们跟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一起赶他走，现在他们心中很不愿意去求他，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就像在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弃绝他、不信他、忽视他、嘲笑他的，都要在主耶稣的面前伏伏下拜，承认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这些长老们在他们过去得罪的耶弗他面前，他们心中充满了痛悔，说：“请你来做我们的元帅，我们好与亚门人征战。”的长老们说：“从前你们不是恨我、赶逐我、离开我父家吗？现在你们遭遇急难，为何到我这里来呢？”耶夫他要他们表现出来他们真正的悔改。基列的长老虽然他们没有说出来他们的道歉，他们脸上有痛悔的表情，他们对耶夫他说：“现在我们到你这里来是要你同我们去与亚门人征战，你可以做基列一切居民的领袖。”耶夫他要他们真正的悔改，像主耶稣重复的问彼得一样。耶夫他对长老们说：“你们叫我回去与亚门人征战，耶和华把他们交给我，我可以做你们的领袖吗？”基列的长老们回答耶夫他说：“有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做见证，我们必定照你的话行。”于是耶夫他就同基列的百姓就立耶夫他做领袖、做元帅、做士师。在那时耶和华有一个祭坛是在米斯巴， 圣经记载，在耶弗他与亚门人征战之前，他在米斯巴将自己的一切话陈明在耶和华的面前。耶弗他知道耶和华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作为，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听过耶和华的名字，他知道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可以来到耶和华面前来祈求。在他从小在他父亲的家庭长大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教导他凡事都可以到耶和华面前祈求。他在困难中，在遭受人轻视侮辱的时候，他都向耶和华诉说。在他跟基列的长老们说话的时候，他先说道，耶和华把亚门人交给我。他知道如果他得胜，那是耶和华使用他去战胜以色列的敌人。现在在他准备跟亚门人作战之前，他来到米斯巴耶和华祭坛的地方，来向耶和华诉说他一切的话。他打开了他自己的心，把过去的受伤，把现在的挑战，把将来的侍奉完全沉迷在耶和华的面前。对耶弗他说来，米斯巴是神所在的地方，就像摩西的西乃山一样，他要跟神面对面说话。耶弗他在他一生最重要的战争之前，来向神敬拜，来亲近神，来向神祈求。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信心的榜样。在我们必须做重要的决定之前，我们要来亲近神，在他那里得到祝福。在神的子民的教会要做重要的决定之前，我们全必须在一起进食祷告，来向神祈求。在我们每个人做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决定之前，我们自己也必须要进食祷告，向神祈求，向神诉说我们的意愿，等候神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在这关于耶弗他的叙述里面，我们看到圣灵感动作者，感动这写士师记的作者，写到耶弗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同父异母的兄弟们，基列的长老们，亚门的王，耶弗他的女儿，以及以色列的女子们。但是作者没有写到耶弗他的妻子，但是我们由耶弗他的女儿的身上可以看到他的母亲的影响。耶弗他的妻子一定是跟丈夫同心，一起敬拜真神耶和华，教养出来这样可爱的女儿。耶弗他可以在陀伯地做那一群人的领袖，也一定是他的妻子在旁边的协助，使那一群人可以成为有纪律的军队。圣经继续的记载，耶弗他打发使者去见亚门王，说他们不应该来挑衅，来攻打以色列人。亚门王不肯与以色列人谈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耶弗他的身上，给他有特别的能力智慧，可以战胜亚门人。耶弗他知道他的胜利是耶和华所赐的，他就向耶和华许愿说， 你若将亚门人交在我的手中，我从亚门人那里平平安安回来的时候，无论什么人先从我家的家门出来迎接我，就必归你，我必将他献上做燔祭。下面那个 slide， 在这个世师的时代，是大家忽略神的话语的时期，大家不知道，也没有机会常常接受摩西五经的教导，以色列民族的文化当时是跟那些不信的神的外邦人差不多，所以耶弗他可以做出这样的许愿。在耶弗他杀败亚门人之后，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家，下面那个 transparency， 不料他女儿拿着鼓跳舞出来迎接他，是他独生的。此外无儿无女，耶弗他看见他就撕裂衣服说，哀哉我的女儿啊，你使我甚是愁苦，叫我做难了，开口许愿不能挽回。他女儿回答说，父亲啊，你既向耶和华开口，就当照你口中所说的向我行。你耶和华已经在仇敌亚门人身上为你报仇。后来耶弗他就照了他所许的愿，筑了一个献上为燔祭，神也是许可这样的事发生。我们要了解，神在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神就有他的救赎的计划，他要把他的旨意用渐进的启示给堕落充满罪恶的人类。神有他的时间，神有他的步骤，在时间未到之前，神容许人类在人的有限的了解之下做出一些事，许了一些愿，那是在更多的神的启示之后不会做的事，不会许的愿。所以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要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地把以撒献上作为燔祭。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上面，神最后准备了一只公羊，所以亚伯拉罕不需要真正的献以撒为燔祭。如果耶弗他要献他的女儿为燔祭的时候，有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也有神准备的公羊，那耶弗他也可以不献他的女儿为燔祭。耶弗他在当时没有机会，没有好好的读过摩西五经，他在他的了解之下照着他的信心做出这样的事。他跟他的女儿知道他们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属于神的。在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试验上面，亚伯拉罕也是面临同样的抉择。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时候，作者这样说，他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了他的儿子。在耶弗他的情形， 他没有在死亡当中得回他的女儿，他知道他向神许了愿，他必须付上代价，他不能犯罪不完成他许的愿，他也不随便的来埋怨神为什么让他的女儿首先由家门中出来。他知道他必须做那正确的事，他已经向神许了愿，他与神有约，他必须完成那个约，他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而不再回头。他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的生命是在你的手中，你给我的杯我不能不喝，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所赐的。我本来是一无所有，我本来是一位妓女的儿子，没有人会愿意与我交往，没有人会愿意把他的女儿嫁给我。所有基列的长老们都看不起我，我所有的都是你的，都是神的，我是你的仆人，女的儿子，你把我从卑微当中拯救了出来，愿你的旨意在我的身上成就吧。神接受了耶弗他这样的誓言，使得后代千千万万的人读到四世纪的时候都会纪念耶弗他和他的女儿。在以色列中也开始了这个传统，每年以色列的女子去为女儿哀哭四天，而他们在这样的哀哭纪念之后，他们都成为他们的父母更好的女儿。他们在这样的纪念之后，他们的心被感动，他们成为更加纯洁的女儿。他们可以愿意为他们的父亲死，愿意为他们的丈夫死，为他们的神死。耶弗他的女儿好像是在天上这样的对以色列的女子们说，不要为我哀哭，不要为我哀哭，要为你们自己哀哭，为你们自己的儿女哀哭，为你们自己不幸的儿女哀哭。我们知道耶弗他没有别的儿女，在他的女儿死了之后，圣经上说他做以色列的士师四十六年，在这六年里面，他的家一定是对外完全的开放，所有以色列地有需要的人都来到他那里，像他在陀伯地有需要的人都来到他那里一样。那些浪子来了之后，让耶弗他来感化他们，他们就回去他们自己父亲的家。那些自己以为有好的身世的人而看不起别人的人，也被他感化成为认真服侍别人的人。他记得当他在米斯巴神的祭堂面前对神说话的时候，他看到有这样的字写在墙上，你们的神不以貌取人，也不收贿赂，他为孤儿寡妇伸冤，又怜爱寄居的，赐给他衣食。所以你们要怜爱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很多的以色列的孤儿寡妇们得到耶弗他的照顾。他知道在他长大的时候，他跟他的母亲就像孤儿寡妇一般，而神照顾他们。在他做士师六年的时间，他就用心来照顾以色列的人民，他们用服侍民众来消除他思念他的女儿的痛苦。然后他在他的中年就死了，埋葬在基列地的一座城里面。那么低头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你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知道这耶弗他的事情。你也在新约里面感动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出来耶弗他 做我们信心的榜样。亲爱的父神，我们今天在好好的来看你的话语之后，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学习耶弗他的信心，也让我们可以像他一样的谦卑我们自己，知道我们是真的是是离开神的罪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面我们知道我们没有做到，我们没有达到神对我们的要求，求神你真的接受我们的认罪悔改，让我们能够谦卑的回到父神面前来。亲爱的父神，真求你也让这耶弗他做我们的例子，让我们能够可以关怀别人，让我们可以对那些有需要的人可以帮助他们。亲爱的父神，也让今天我们读到这耶弗他的女儿，耶弗他女儿的情况，主你也让他在天上能够为我们祷告，尤其为我们做母亲做女儿的祷告，让我们做母亲做女儿的都可以像他一样的爱神，像他一样的愿意将一切献上给神。主我们真求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这样疫情的状况下，我们可以得到神你的保守，可以平安，也帮助我们在这疫情的状况之下，我们还可以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来读属灵的书籍，好好的来亲近神，让我们在这疫情之下，让我们灵性不断的长进，让疫情过去之后，我们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主，真求你帮助我们，走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我们谢谢陈牧师的信息。